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先再一次低头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哋要多谢你，让我哋今日有咁美好嘅清晨，我哋能够翻到你嘅殿当中去朝见你，去服侍你。主啊，愿你施恩怜悯，赐福我哋每一个。开我哋嘅耳仔，让我哋细心嘅聆听；开我哋嘅眼睛，让我哋能够瞻仰你嘅荣光，更让我哋用手脚行动去回应主你嘅爱。又愿无人口中嘅言语，弟兄姊妹正系心思意念，蒙圣灵嘅启迪，蒙主嘅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弟兄姊妹，今日咧想同大家集中去思想福音书马可福音嘅经课。刚刚头先已经听到姊妹为我哋读出马可福音第三章20-35节，大家可以翻开圣经一路去听呢段嘅内容。当我哋睇呢段嘅经文嘅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我就会问一个问题，我就会问我哋每一位认识主耶稣基督嘅人，可能对主嘅形象都有唔同嘅諗法。弟兄姊妹啊，如果问你，你脑里面耶稣个形象系点嘅呢？你会出咗啲乜嘢嘅样啦，乜嘢嘅画面啦，乜嘢嘅内容啦，或者有啲咩感受呢？可能每一个人都唔同噶。在历史历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艺术或者文学的表达，当中不少都是用很谦和很温柔为主题。我记得曾经我看过一套的讲述耶稣生平的电影，这个电影里面整套就是一个美国的白人去饰演耶稣的。这个白人不但外表俊朗，就青靓白净，文质彬彬，全套戏讲的阴声细气，好明显即系呢个电影或者呢个导演咧，好想让观众去留意到，哦，耶稣呢一个好温柔嘅形象，可能希望咁样让大家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啦。咁我都认同耶稣有佢温柔感性嗰一面噶，但系如果成套电影都系咁样咧，最后我感觉就有啲毛骨悚然，有啲毛管动啦，有啲唔自在。跟住我自己喺度谂，乜耶稣喺某一啲人心目中形象就只有呢一面嘅咩？咁样。我唔知你心里面耶稣基督嘅形象系点样，又或者我哋有一种点样嘅形象，可能就系想起一啲嘅艺术品，哇，嗰啲相片啊等等，甚至好多时候我哋会入咗啲定型嘅形象，好黑板，就好 stereotype 嘅形象，觉得耶稣就系咁噶啦咁。可能咁样嘅理解，最后令我哋冇乜办法好立体咁认识我哋嘅主啊，因为太黑板，太单面啦。今日福音书嘅经课明显为俾我哋展现咗一个好唔同嘅耶稣，让我哋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我哋嘅耶稣。喺经文三章第二十节咁样讲，耶稣入咗屋里面，众人又聚集，甚至佢连饭都顾唔得食。众人又聚集，好明显讲咧，即系啲人去过啦，系咪？又聚集啊嘛。咁呢个聚集都好容易明白嘅。如果你翻开圣经，特别睇翻马可福音，你会发现由一章21-28节开始讲耶稣去到加百农，跟住咧喺安息日开始赶鬼，跟住咧又医好咗西门个岳母啦，医好咗麻风病人啦，医好咗瘫子啦，有手咧萎缩嘅又医翻好佢啦。短短咧一章多啲嘅经文里边咧，除咗讲到耶稣好多教训教导之外咧，都记述咗好多个耶稣医病赶鬼嘅神迹。难怪大批嘅群众又聚集喺耶稣所进嘅屋里面，相信当中充满住好多好有需要啦，身心灵同嘅需要，好希望耶稣成为佢哋嘅帮助，成为佢哋嘅拯救，好容易明白㗎。所以当然耶稣基督因为咁样就好忙啦，经文描述佢甚至呢连饭都顾不得吃，咁余文新约嘅翻译话呢，甚至使佢唔能够进餐。相信弟兄姊妹可能同我一样都曾经经历过呢，因为忙碌啦，因为种种嘅事务呢，而唔记得或者唔记得食饭嘅。有冇试过？都试过系咪？现代人忙碌都一定有机会试过啦。可能因为咩原因呢？赶功课啦，可能因为工作啦，可能因为沉迷生活啦，游玩啊，睇书啊，打机啊，即系废寝忘餐等等，都试过㗎。咁我作为牧师都常常都会咁嘅，而家好啲。因为咧，好多时候喺礼拜堂咧，即系对面就餐厅啦嘛，即系几忙都走过去就食完啦，可以。以前咧，我喺教会咧，曾经有段时间咧，我喺即系北角一个半山嘅教会嗰度牧养服侍，咁又要搭车落山15分钟先有饭食嘅，所以成日做，咦，3点啦，算啦，做埋2-3个钟放工先食啦，咁样。无论咩原因咧，呢一种嘅生活咧，都通常被归类为咩咧？ 唔健康啦，唔应该啦，唔系好正常啦，唔系几好啦，都唔可以嘅应该。如果你嘅家人常常都系咁咧，你会有咩反应啊？关心佢啦，担心佢啦，会痛心啦，甚至可能你啲行动就系劝佢啦，阻止佢啦，喂唔好啦，唔应该啦咁样。或者咧，我哋对唔同嘅原因，可能有唔同嘅反应嘅。即系如果佢系做功课，叫做阿仔，阿仔做功课做到唔记得食饭，咁算啦，难得咁乖，由佢一次啦咁样。不过如果阿仔打机打到唔记得食饭，咁点咧？咁啊，梗系电都掹埋佢，就即刻叫佢食饭啦。耶稣嘅身边嘅人点回应呢？经文三章廿一节咁样讲，耶稣嘅家人听见就出嚟拉住佢，因为佢哋话佢癫狂啦。原文新约嘅翻译就系话，属于佢嘅人，佢嘅家人听见就出嚟捉住佢，就话他发疯了。我哋都明白耶稣基督咧系做紧啲好有意思嘅事，系咪？帮人啦，医病啦，赶鬼啦。虽然可能咧连食饭嘅机会都冇，但我哋都会体会耶稣基督嘅辛劳，同时都体会佢对世人嘅爱。所以呢一啲非一般人嘅选择，我哋都会认同佢嘅价值噶。同时咧，我哋都会明白耶稣嘅家人嗰种嘅忧心啦。我哋都一样嘅啫，系咪？所以佢哋捉住耶稣，想叫停佢，甚至话佢发疯啦，或者佢癫狂啦嚟形容，都其实都几合理嘅。当然好明显，我哋因为我哋对呢个发疯同癫狂理解咧，就唔系话呢个人精神错乱啊、不可理喻啊、杀人勿近啊咁嘅状态，唔系，而系指佢嘅行动同一般人可能有啲唔同，甚至话佢咧系有一啲非一般人嘅选择。咁我哋明白耶稣系非一般人嚟噶嘛？纵然咧可能结果有啲过分啦，唔食饭都对身体唔系几好嘅，可能系太过极致咗啲啦。不过咧仍然都可以被明白同埋接受嘅。甚至我哋觉得呢个描述可能都系啲家人过度关心嘅字眼啫，即系话佢癫啊，佢癫到唔食饭啊咁，过度关心啫，唔系真系觉得耶稣癫咗嘅。所以其实我哋从来都冇耶稣癫狂发狂发疯呢个形象喺个脑里边嘅。停一停，好有趣，经文接咗咧插咗一段好得意关于耶稣身份嘅故事。呢段经文咧系咁样讲嘅，突然间讲到话喺耶路撒冷落嚟嘅文士就话啦，佢系被别西卜附身嘅，又话咧佢系靠鬼王赶鬼。嗱，别西卜咧喺旧约里边咧，《列王记下》第一章里边讲咧，就用巴力西卜嚟描述，系咧腓力士人佢哋崇拜嘅神明。通常咧传统就会话系乌蝇神啊、苍蝇神，即系佢哋一个好重要嘅神明啦。佢哋咧觉得系一种即系好强嘅恶嘅势力。话耶稣系被鬼王附身，为话耶稣系靠住鬼王去赶鬼，系一个非常严厉嘅指控。同其他两卷福音书嘅记载有啲唔同，马可福音刻意表达挑战耶稣呢个权威嘅呢一啲人咧，系从耶路撒冷下来嘅文士，其他福音书未记载，或者记载佢系法利赛人。文士咧系律法嘅专家，佢哋熟悉传统条例啦，嗰啲嘅律法。从耶路撒冷落嚟，可能表达出佢哋系一啲尊贵身份有地位，因为耶路撒冷当时系信仰一啲好重要嘅核心嘅地方。讲明佢由嗰度嚟，可能佢带咗一种尊贵嘅身份，唔系好一般。甚至更暗示咧，佢系特登落嚟噶，所以即系可能特登为住冲住耶稣而嚟。无蝶耶稣被别西卜附身，或者被靠住鬼王赶鬼，相信呢一班人一方面佢哋希望。或者佢哋唔即系否定或者唔愿意去接受耶稣嘅能力系嚟自同佢哋信一样嗰位嘅上帝而嚟，啊当然同样地都否认耶稣系上帝啦，同时咧都否认耶稣做嘅系好事，因为靠住鬼佢系做啲鬼嘅嘢啫，更系完完全全对耶稣基督嘅身份喺犹太价值之下嗰份嘅质疑同埋否定。呢班嘅文士佢哋好熟悉上帝嘅律法。甚至可以话佢哋能够代表上帝嘅律法同埋信仰嘅权威，呢啲嚟自耶路撒冷嘅文士对耶稣呢一个指控，相信当时必然带嚟好大嘅震撼同埋回响。想象下弟兄姊妹，如果你系耶稣嘅门徒，听到有人咁样话耶稣，你会有咩嘅反应呢？面对咁严峻嘅情况，当时耶稣系好果断地即时嘅回应嘅。明明本来咧佢处理紧另一啲事嘅，系咪？但是耶稣要即时回应这件事，这个值得我们去深思和学习的。如果面对一些情况对信仰是很严重的指控等等，可能我们要学习即时去回应。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跟他们讲，他说撒旦怎么能够讲出撒旦呢？一个国若果自相纷争，那个国就拦不住了。 这个家若果自相纷争，那个家就立不住了。撒旦若果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立不住，一定会灭亡了。没有人能够入去壮士家抢夺他的东西，除非绑住个壮士先，否则没有办法掠夺他的家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上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而且是要担当永远的罪，因为他们说耶稣是被污灵附身的。对于这种的谋猎，耶稣首先用一个很常人明白到的逻辑推论去做一个回应解释。他用到家，用到国去做比喻，领导的人和群众一定要同一阵线，否则呢就会灭亡的。因为没有人没有东西可以靠住鬼的能力去赶鬼，因为有内部的矛盾嘛。并且指出必须有更强大的力量才可以战胜对方，有能力绑住壮士才能够抢夺他的家。所以如果真的要赶鬼，要胜过鬼，一定要给鬼更大的力量，并且一定不是鬼，所以只有上帝才可以这样做。耶稣用这个很简单很容易明白的一个逻辑去先推翻他们这个诬告。跟着耶稣更严厉地去回应，回应那种他们说耶稣是被污灵附身这句话，所以他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世上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而是担当永远的罪。马太福音同样地这样记载十二章三到三十二节，耶稣这样讲，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弟兄姊妹，请留心听耶稣基督这个教导，我们要好严谨好谨慎去处理，因为讲到一样是绝不能被赦免的罪。耶稣亲口讲过话，干犯圣灵的不能够被赦免。首先我们清楚，不是因为上帝不够爱我们，或者他的恩典有限，所以不可以赦免。因为民事这种将明明是很清晰的神迹，赶鬼医病这么重要的神迹，这么清楚，大家都能够见证到是上帝的能力，他不单止不接受，更反过来讲大话诬猎是由魔鬼出来，绝对是明知并且刻意的亵渎。这种亵渎背后是代表着对上帝那个的态度和选择，是不承认，是反对，是傲慢，是不信。弟兄姊妹，请谨记，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所以这里耶稣清楚不单止去表达自己的能力的来源不是来自魔鬼，而是要胜过魔鬼，并且是让魔鬼最终都降服的那个上帝。所以人不可以挑战这个上帝的权威。耶稣基督这种超越常人常理的理解，那些的能力等等，都可能被理解为疯狂，因为他有医病赶鬼的能力，我们都没有。对民事那些来自耶路撒冷尊贵的民事们那种的辩论，甚至反转教训他们，可能身边人觉得耶稣，哇，你都是疯狂的，你居然敢这样顶撞那些尊贵身份来自耶路撒冷的民事。不过呢，这个都不是只是这里讲紧耶稣真正癫狂那个状态，因为耶稣那种的癫狂往往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圣经继续这样讲，第三十一节，那时耶稣的母亲和他兄弟来到，站在外边，打发人叫他们去叫耶稣。有很多人在耶稣旁边围着坐在这里，他们就跟耶稣讲，看啊，你的母亲，你兄弟和你的姊妹在外边找你啊。耶稣回答说，哪个是我母亲，哪个是我兄弟？就还是周围坐着的人就说了，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和母亲。承接经文的开首，可能是因为耶稣基督家人知道耶稣连饭都顾不到食，所以很担心，又或者有其他事务或者紧要的事，很想去找到耶稣，但很明显因为当时很多人挤拥住耶稣，房子里面满了人，所以他们耶稣的家人只可以在门外面传递这个信息进去。咁当呢个讯息传入去嘅时候，当人呢将耶稣基督嘅母亲兄弟姊妹揾耶稣呢句说话同耶稣讲嘅时候，耶稣基督竟然作出从来我哋冇諗过嘅回应。佢反问， 边个是我母亲，边个是我兄弟。当然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一刻不是突然间忘记了，或者不知道边个是自己肉身的家人，是不是？耶稣更加应该不会突然间突然失忆啊，或者急性脑退化啊，这样没可能。耶稣是特登讲这句说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连家人连母亲都不认的人，我们会怎样形容他？大逆不道，是不是？我们不要敢讲耶稣大逆不道啊，不过我们想是我，如果人告诉你这个哪个我妈哪个兄弟姊妹啊，我自己肉身的母亲都不认，我想这种真是疯狂的程度我们难以想象，是不是？更加讲紧如果这个是耶稣我们怎样学呢？顶姊妹，可能你回家就说我耶稣这样的，牧师这样教我，今天就跟阿妈说，阿妈我不知道哪个是阿妈，我不知道哪个是兄弟，这样可能带来很大的回响反应，大家不要听错，继续听下去先，不要停在这里。是啊，好奇怪，耶稣这个回应好奇怪，他很想讲一些东西我们听，他很想用一个人看来觉得哇这么癫狂的，咁癫咁傻咁想象唔到嘅回应嘅。耶稣话俾我哋知乜嘢呢？原来去跟随主认识主嘅人，上帝对我哋要求唔系单单二三参与下教会，唔系淨系间中花少少时间去服侍一下，唔止就系将有余嘅金钱奉献，又或者间中有可能做一啲暂时身边嘅人唔系好明白蠢蠢地就系嗰啲少少牺牲嘅事啦，或者系咁。但是其实上主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要对我们的价值观、人生目标等等，我们要有彻底的改变。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要忘记离弃肉身的家庭，记得十诫吗？当孝敬父母是十诫里面唯一带有应许的诫命，当然非常重要。圣经里面有很多很丰富教导我们怎么跟家人、夫妇、一些人伦相处之道，上帝看重每一个人和他的家庭，这个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这里很明显耶稣想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观要不一样，我们的目标要不一样。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对他所爱的门徒作最后的祝福，那个家庭的描述是怎样的？约翰福音十九章26到27节，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那里，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位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由那一刻开始，那位门徒就将耶稣的母亲接去自己家里面。耶稣基督这一种的展现，耶稣基督这一种的挑战提醒，让我们重新反思，不是叫我们离弃我们肉身的家庭，而是要我们反思知道在上帝里面我们的连结是超乎血缘、超乎常理的。因为耶稣的对象正正就是对应那一班以为自己比其他人更优秀的那一班的文士、那一班的犹太人、那一班的法利赛人，他们很紧张自己的选民的身份，他们觉得被上帝独特选举选的拣选，所以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所以他是一个跟上帝有很亲密的连结，就好像血缘上那种的连结一样。耶稣去挑战就是说，这个连结不是最重要，甚至这样讲，在上帝眼中和上帝那种的连结比这一种你以为你身份、角色、位置更为重要。因为耶稣在第35节这样讲，他说，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耶稣不是不认他的肉身母亲，耶稣是告诉你知，更多人可以成为他的母亲和兄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今日我们都能够成为耶稣的家人啊。是啊，肉身上面我们不是，但是今天我们靠住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就能够进入上帝的恩典。是啊，在我们的成长里面，我们作为华人、中国人等等，我们一定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那种旧约里面讲的选民。不过我们可以靠住上帝的爱，靠住上帝的恩典，靠住遵行上帝的旨意，进入上帝的家，成为耶稣基督的家人。这份是恩典来的，这份是丰富来的。弟兄姊妹，谁是遵行上帝旨意最极致表现的那位呢？当然就是那位道成肉身，更愿意为我们死，甘心钉在十字架上面，爱我们到底的耶稣基督。 因此理所当然，如果我们希望成为耶稣基督的家人，同他有更紧密的连结，就不能够再靠身份地位甚至血缘，而是愿意成为同他一样的价值观，一样的人生方向，尽一生去遵行主旨意的人。我记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3这样讲过，如果我们癫狂是要为上帝，如果我们清醒是要为你们。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是一些很循规蹈矩很乖的人，但信仰里面我们需要癫狂，那种的癫狂是愿意为了信仰而放弃一些世人看来很重要的事，那份的癫狂是做一些世人不明白的事。是的，信仰是窄路窄门，是另类的选择来的。如果你的行为模式生活和你身边的朋友那些未认识主的人一模一样的话，对不住，可能我们没有在主的里面，对不住，可能我们没有真的好好地信耶稣，或者好好地在上帝救恩当中去活出来。如果当身边的人觉得你，哇，什么你信耶稣信到傻傻地癫癫地的呢，这么奇怪的呢，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揀的路。耶稣基督这种癫狂的示范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成为癫狂的信徒。当然这种癫狂不是为要去令到个人觉得很奇怪标奇立异，这种癫狂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努力去为主得着更多的人，我们自己努力成为上帝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一位。上帝的旨意就是要用祂的国降临，愿祂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经常都背的。但是上帝的国和旨意怎样行在地上，怎样降临呢，是靠我们努力在地上活出来的，不是只是坐在那里，要走出来的，要做一些世人没有想象过我们会回应的行径去做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灵感动你的心，当你有一些回应你想做，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做的，可能微小到就是你在街上见到一个人有需要即刻走过去帮他手，可能就是圣灵一个很微细的感动来的，世人可能就会翘埋手，哇，会不会呃我的，哇，会不会对自己有伤害的，会不会蚀底的。当很多人在计算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伸手了。这份很简单的触动就是我们能够为主癫狂的开始，让我们同努力成为主喜悦的人，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基督向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昔日做了好好的示范，你告诉我们知，是啊，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行为模式同世人不一样。耶稣基督与门徒昔日就是这样做了的榜样，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被教训被提醒。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继续努力，让我们愿意去回应可能觉得奇怪的，可能会有一些不，人家可能望落去那些不好的眼光的，可能人家甚至觉得我们蚀底，觉得我们蠢的，甚至觉得我们癫的。但只要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晰是在上帝的恩典，很清晰行紧上帝的旨意，很清晰地回应紧上帝给我们生命的照明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愿意勇敢的努力承担。更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因为有弟兄姊妹同我们一起，与我们一起的去向前，努力的去见证，让世人看见我们就能够归荣耀给你，让世人看见我们就能够被吸引，紧紧的同我们一起去追求你。多谢主赐福恩待我们每一个，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